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来读士师记的第七章，然后呢，我们要来解决小朋友们心里面的这个悬念，就是上一集说到小火车和小男孩被困到了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山洞当中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真儿呢，今天真的不想再多说什么，赶快赶快，我们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上次我们说到啊，大地震来之后，小伙就和小男孩被封堵在了黑暗当中。忽然而来的重压让小火车头晕目眩，一时他竟然浑身无力，无法动荡。但还好小男孩呢，及时躲进了车厢的角落深处，但是他却晕倒了，被碎石淹没了。不知等了多久，渐渐尘埃落定，小火车渐渐醒过神来，他尝试着开启自己的喇叭，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这才发现啊，自己的喇叭被山洞里砸下来的石头完全砸扁了。他心里从来没有那么的慌张恐惧过。天哪，我成了哑巴火车，我再也说不出话来了，我该怎么办？谁能知道我被困在这里呢？我可不想就这样永远待在黑暗里，变成一块废铁。小火车无声地哭泣着，心里充满了绝望。就在这个时候，被埋在碎石堆里的小男孩醒了过来，动了动手，又动了动脚。哎呦，一阵钻心的疼痛让他根本无法动荡。他艰难地挣扎着从缝隙中坐了起来。哎呦，万幸的是地震中滚落的所有大石块都被小火车给替他挡住了。他虽然被埋了，脚受伤了，但身体其他部分好像完好无损。小男孩开始哽咽起来，
爸爸，爸爸，你在哪里？我好害怕呀，爸爸，爸爸。
小火车听到了小男孩在自己的小车厢里哭泣的声音，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心。哎呀，我可以听到另外一个人的声音，他不由得想要大叫回应，但张开口却哑口无声，因为他的喇叭坏了。小伙儿心里焦急万分，
怎么才能让小男孩知道还有我活着呢？还有我在陪着他呢？
这时小伙儿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应急灯。
对呀，打开灯能够让小男孩不再害怕。
他立刻开启了自己车头上的应急灯，一道明亮又耀眼的白光从车头发出， 一下子照亮了整个坍塌以后的山洞。孤单恐惧的小男孩也被忽然出现的光明安慰到了。
谁？有人吗？我在这里，爸爸，快来救我！有人吗？
哇，小朋友们，听到这里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面稍微缓了一口气？因为真的知道啊，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总比一个人孤孤单单面对挑战和痛苦要好得多，强得多，不是吗？这也是为什么上帝造人的时候要造男造女，要让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去学习爱，去经历爱，去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当然，正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在人的关系当中呢，很容易受伤，也很容易就看到自己的问题，别人的问题。所以啊，从小到大，我们一直想要找到最知心的朋友，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又容易被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伤害。你可能发现爸爸妈妈是如此，你和你的最亲密的小伙伴是如此，在教会当中有好多亲密的同工也是如此。以前我们总觉得人多力量大，人聚在一起才能够办成事儿。但是我们真的发现，只有那同心协力、同心合意的人，才能够共同的担负使命，完成上帝的托付。我们会发现，一个小小的家庭是这样，一个大大的教会也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活动团体是这样，那一个巨大无比的使命团队也是如此。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有一段特别的记载，就是基甸人在率领大军要去攻打米甸人之前呢，神却告诉他说，跟随你的人太多了，我不需要这么多人去。哎呀，我们真的看到了征战的事情根本不在乎我们人多人少，而完完全全在乎我们多少人在上帝的面前是顺服的，是听话的，是彼此相爱的，是同心合意的。所以从那么多人当中，神一次又一次的拣选，直到最后啊，只留下了300个人。结果就是这300个人靠着上帝的能力，神就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了他们的手中。这可是人生当中一个奇妙的功课，但愿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就牢记在心，征战的胜败乃在乎神。而且呢，每一个能够被神使用的，必然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仅仅有神所看重的那些品格，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可以彼此相爱，同心合意。今天我们全家人一起要讨论一个话题，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很久以来都没有共同的一个看见，彼此一直争执不下，不愿意彼此妥协，不愿意在神的面前彼此原谅。亦或者是小朋友们，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有一些什么事情是你一直不愿意听从神的安排，而是按照自己的安排去做的。但愿我们今天都学习像基甸一样的，完完全全按照神拣选人的方法去一次一次的筛选，只要是我们生命当中不讨神喜悦的，我们通通都除掉，不把他们带上战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得胜的大能的勇士，不是吗？但愿呢，我们也来学习小火车跟小伙伴一样的，在他们最最深的黑暗和孤单当中，他们学会了彼此相爱，彼此信靠，彼此合作。而且将来啊，你们会看到在未来的小火车的故事当中，还有更大的事情神要借着他们两个同心完成的。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喜乐灵程了。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士师记的第7章，让我们更深刻的知道 胜败完全在乎神，求你帮助我们加入到您的得胜当中，让我们因着顺服听话，因着愿意完全的信靠，而能够真正的品尝你得胜的生命和得胜的果实。求你也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彼此建造，使我们全家人都能够被你使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Hello， 我亲爱的朋友，你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真爱之我家》系列播客当中，我是林真儿。真儿非常的盼望你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一切安好。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新的话题，是在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没有特别专门聊过的，就是究竟在一个婚姻当中，究竟有没有一个完美的搭配呢？比如说，是不是一定要男主外女主内呢？或者说，是不是一定要两个人都在外面打拼，共同的建造家庭呢？亦或者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妻子非常的能干，在外面打拼，而丈夫呢非常的善于操持家务呢？啊，其实啊，关于这个话题呢，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真的是各持己见。我相信啊，我们每一次从世间万物各种各样的一种组合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人生真相万花筒一般，从不同的视角看出不同的效果来。不过我们还是需要先看一看上帝是怎么说的。其实圣经当中呢，一直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真理的原则，但是在运用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实际的社会情况、生活情况、文化环境还有不同的世代呢，的确在运用起来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我们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怎么来看这个夫妻之间的搭配，这就是我们这几期的婚姻私塾要聊的话题了。我们一位节目策划童工呢提到了说，2022年呢有一个热播剧叫做《完美伴侣》，真儿自己并没有看过。他说那部剧呢讲述了两个中产的家庭，一个是男主外的事业有成型，女主内的相夫教子型。所以说在这个家庭当中啊，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另外一个家庭呢，是女主外精明能干，男主内舍弃事业发展，然后保卫后方。这两个不同的家庭组成了一个所谓的完美模式的婚姻，后来呢却因为纷纷各自发生了不同的婚姻的危机，家庭的危机。一家呢需要爸爸，因为爸爸丈夫缺失了；另外一家呢为了家赚得到钱，却牺牲了丈夫的事业和妻子的崇拜，认为说丈夫是没有事业心的。所以从这个剧本身来看呢，就带出了一个社会普遍的中心的问题，究竟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模式是一个完美的模式呢？那作为基督徒，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不能够根据这个社会所带给我们的一种价值观来组建我们的家庭，那神的价值观，基督里面的婚姻家庭的模式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很多人拿出箴言书31章来做例子，说那这就是标准的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其实珍儿讲过很多次，并不是这样的。箴言书三十一章的妇人也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特殊的文化环境当中的一个特别的典型的例子。所以不是说只有那样的姐妹才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我们要看到的是整个圣经当中对婚姻的诠释，对丈夫角色和妻子角色的不同的诠释，以及丈夫和妻子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和整个家庭的目标的一个整体的规划，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原则。所以咱们今天要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首先需要导正我们的态度，没有任何的家庭的模式是属于一种所谓的圣经所宣扬的标准的模式，只有是不是按照圣经的意思和神的意思去组建自己的家庭，按照圣经的话语和原则来过我们的家庭生活，这样的家庭才是真正走在神心意当中的家庭。在这样的一个大原则之下呢，我们就要来详细的分解一下我们现今所处的这个世代，在这个大的环境之下的普遍的家庭模式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高速发展的世代当中，双职工家庭是一个大比例的家庭存在的模式，一切呢都是夫妻两个共同来承担，无论是经济上的压力，还是生活方面的压力，还是在工作生活时间的平衡上面，教养子女的事物上面，许许多多生命当中各个层面的义务和责任，我们发现现在主要的承担都是夫妻两个共同在进行和面对的。甚至很多的时候，许许多多的小家庭还需要父母亲那一代的人来共同的帮忙，共同的参与。正因如此呢，我们会发现丈夫和妻子的角色的分工就不再特别的明显了。在家庭生活当中，教育子女的事情上面也好，经济的担当上面也好，就不再强调哪一方是主要的承担者，哪一方是协助者了。甚至有很多的家庭呢，都是分开理财，分开计划，然后再拿出第三方的，就好像共同的账户来维持这一个新建的家庭关系。这是很多很多家庭普遍存在的一种模式。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传统的我们所说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那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模式呢，在教会当中会越来越多，也会比较容易被基督徒接受，因为大家更强调的是一种在家庭当中的关系互动层面以及角色担当的一种互动的表现。那另外一种呢，是比较非传统型的，就是女主外男主内的这样的一种婚姻模式呢，其实比较少。很多时候呢，是出于一种不得不做出的被动的选择，可能是由于男方的健康的原因，身体的状况，或者是忽然之间丢失工作，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突发的状况而引起的。但如果是比较长期的一个状态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夫妻两个的关系以及他们的互动会产生很深远的一个影响。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就是双方都有足够的强大的经济的能力，双方呢都因为没有生活生计的压力，所以他们的整个婚姻和家庭生活状态呢是非常随意型的。但是这是不是最理想型的呢？我们也发现，其实在这样的人群当中，并不能够确保他们有幸福健康稳定的婚姻家庭生活，反而呢会有很高的离婚率。好了，刚刚珍儿分享的这四种状态，一个呢就是双职工两个人都出去拼命打拼的， 一个呢就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另外一个呢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女主外男主内的生活。最后一种状态呢就是双方都不是出于生计压力去面对自己的生活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夫妻的互动应该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看到啊，这就是目前在整个大环境当中的四种不同的家庭关系的模式。那这四种关系模式当中到底哪一个最好呢？是不是各有利弊呢？我们来看一看哈。首先呢，我们知道双职工呢是大部分人不能选择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如果夫妻两个有一个没有工作，他们就没有办法维持他们的生计，或者孩子的教育就会受到问题，或者房贷受到问题，车贷受到问题，或者是说他们的生计都开始有影响。那这表示什么呢？有几个方面需要我们大家来思考的。一个就是可能现在大部分的夫妻在生活上面，他们已经在物质的一个需求上面已经大过他们所能够供应的这个范畴了。一个人工作已经没有办法来支付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开销。如果这个日常生活开销已经习惯了是两份薪水才能够供应的话呢，当然双职工这种家庭生活模式就必须持续的进行下去。如果想要改变，那必须要重新去考虑我们的开销，重新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可能需要过极简的生活，可能需要有许许多多的放弃。但是双职工的家庭模式呢，也有它的好处，因为两个人共同的协作，共同的分担，所以他们的经济来源呢也比较稳定，两个人固定的收入也会让两个人的生活状态呢会比一个单薪收入家庭呢要好很多。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好处，就是大家都有机会实现所谓的自我价值还有生存技能的一个展现。很多的姐妹们呢其实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所以如果你让她一结婚就待在家里的话呢，她常常觉得我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也没有真正的凸显我自己的个人价值。很多的人呢因为觉得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可以创造所谓的剩余价值，这是在一个没有信仰的环境当中对人的价值的评价。如果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我们当然希望透过我们所做的事情来体现我是一个有用的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双职的一个家庭模式，一个婚姻模式呢，的确会让双方都感觉我这么活着，我这么生存是有意义的。既然两个人都在外面奔忙，他就带来了一定的牺牲，这就是珍儿要讲的双薪家庭所带来的弊到底是什么。两个人时间都非常的紧，家庭生活时间少，感情交流比较少，子女教养的时间比较少，然后呢，家庭生活一地鸡毛，好多的这样的家庭呢必须要把孩子送去给自己的父母亲来隔代教养，在学龄之前是送给父母亲，学龄之后呢就送给了学校老师了。双薪的家庭常常疲于奔命，周一到周五呢忙着工作，然后周末的时间呢不是忙着补觉就是忙着补习班哈。现在如果没有了补习班这个事情的存在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还忙教会的侍奉啊等等。总之我们会发现双薪的家庭在家庭生活上面的确是捉襟见肘的，很难有高品质的家庭生活，也很难有非常美好的家庭的时光。尤其当孩子渐渐成长以后就更加的困难了，有好多的双薪家庭一周都不能够在一起吃一顿饭，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一个现实。关于这个话题呢，珍儿要继续来跟您聊。林珍儿盼望与您不见不散，神赐福给您，拜拜。
这个家有爱， 守护这个家，有爱，有你我彼此宽待，这个家有爱，有你我的祝福，这个家有爱，有他与我们同在，一起敬拜，一起祷告，一起守望，一起等候，一起同行，一起相信，哦，主耶稣，你所给的应许。相信 We believe 你所给的应许，你所给的应许。